弟兄姊妹早晨平安，好感恩在大家中间去、今日的崇拜之中去分享上帝的道，聆听上帝的话。讲到的经文在大家的程序表的最后的一页，马可福音第十三章32-37节，我都想跟大家一起在讲道之先，聆听上帝的道之先，一起的诵读一次好吗？我们预备一二三，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要请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各人当做的工，又分判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弟兄姊妹，这段的教导是耶稣、之后就会面对他的、受难的时候，或者一段他能够仍然很平安这样同班门徒一起的聚集之下，对门徒的一个的、吩咐，一个的命令。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耶稣去对门徒说要警醒，要去、谨慎自守当心。这个都是我们在特别基督教里面的传统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带着一个警醒的心，等候主的再来。这个都是耶稣常向门徒，或者是都对我们藉着圣经作的一个的教导，一个的吩咐，提醒我们要准备心灵迎接主的来临。弟兄姊妹，但我想跟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的主的来临，这个的 coming， 或者有时我们去用一个另一个的英文字去形容，就是 present。coming 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是主第一次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然后我们等候祂荣耀的再来。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义，是我们盼望的源头。但同时间，我们都记得，我们都知道呢，主耶稣是吗，在福音书里面的形象，或者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那个的将福音去展现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那位神与人同在的神。就算他即将要离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他都有另一段的同门徒的分享，他都说我会差派另一位的保惠师圣灵会来到你们中间，他是永远与他们同在，也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即是说，即使耶稣基督他肉身不与我们实在具体这样同在都好，耶稣都、让圣灵呢是永远与教会同在。这个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很宝贵很重要的应许，让我们今日活在当下的时候，在这个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工作家庭等等的场景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察验到主在生活中的同在。这份就是个 present， 那份的临在，那份的同行，那份的带领着我们在生活当中继续持守信仰。这个就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让这个警醒的课题和主在我心目当中的同在这个课题紧扣在一起。我给大家一个的小结的，就是说我想跟大家最后的落出的结论，就是警醒其实不是一种被动，不是只是看下或者是估下主几时会再回来，然后是可以在我们心目当中一种主动积极的表现。接着我会从两方面跟大家去分享警醒。 就是消極的警醒和積極的警醒。在剛才讀的福音書裏面的32、33節，螢幕上面是新漢譯本，希望大家都不會覺得陌生，一個最新的一個的中文的譯本，那就大家可以參照一下螢幕上的新漢譯本，和我剛才地在程序表上面的和合本，大家可以都可以透過比較一下譯本呢，我們是更加察驗到上帝的話那個的奧秘和那個的寶貴的地方。在32到33節兩節的經文裏面，強調了一個字，就是不知道，是吧？即是人不知道，天上的天使不知道，是吧？跟住越來接近到我們的天上的父，但連子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們要謹慎，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時刻幾時來到。強調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的裏面，就俾我哋一種咧警覺性啦，係嘛？我哋唔知道，所以我哋要醒定啲啦。我哋唔好行差踏錯啦，我哋唔好失腳跌倒啦，我哋唔好犯罪得罪上帝，以免主再來嘅時候，我哋冇面子去見佢。嗱，呢個就係有時我哋唔知道嘅一個嘅呢個嘅時候，帶俾我哋一個嘅意義。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翻咗教会一段日子，亦都喺圣经里面嘅学习都有一定嘅基础。我唔担心大家系会我哋做一啲明显犯罪嘅事情，系嘛？即系我哋唔会走去即系作奸犯科，系嘛？我哋唔会做一啲好明显得罪上帝、得罪人、伤害人嘅一啲嘅事情。反而我哋一齐可以去思想，就系我哋要保持一种警觉状态。是要警醒，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同化。我们每日活在这个的世界之中，我们听到很多非圣经、非上帝的声音，是吧？很多的意见，但可能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意见，并非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的一致和谐的一个的价值的里面。我们需要谨慎警醒，以免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喺我哋工作、喺我哋人际里面等等，我哋唔知道亦都唔觉察咁样去选择咗得罪上帝、离开上帝嘅地方。有时候都容易嘅，系嘛？我哋会有双重嘅标准，我哋会有力不从心，我哋会有可能系即系双面人嘅状况，系咪？可能喺教会里面我哋会有礼貌、有爱心，但系我落咗一个可能系冇咁警觉嘅环境当中。得你自己面對住好多唔同，可能係好煩惱、好唔中意嘅人嘅時候，我哋都會有一種咧自以為是或者自我嘅一種嘅態度去處理、去面對、去睇人、去睇事。呢種價值觀嘅同化係我哋今天信徒更加要當心、更加要警醒。喺呢段嘅經文裏面，除咗唔知道。是重複去表述的時候，另一個是都有重複這樣去表達的，但就不是很明顯的，就是關於時間的字，是吧？這裡都是新漢語的譯本，剛才讀都看了，那日子、那時辰，就是 day and time， 這個是就好像今天我們星期一11月7日，是吧？早上10:30，我哋喺崇基礼拜堂敬拜，系嘛？大家一班会众都会按住一个日子、时辰嚟到中间，系嘛？系一个客观嘅标准，一个一群社群、一群人一齐生活上边嘅，一齐共同协作之下，要去即系、就是、一齐尊重嘅一个时间嘅观念，冇问题系嘛？一个科学上、一个客观上嘅一个时间嘅意思啫。但系圣经去到第三个，头先。经文里面33节的最后那个你们不知道那个时刻几时来到，如果我们刚才程序表上面呢就是日期，第三个那个日期那个字，在33节，无论是日期或者一个时刻，其实是转了一个希利文的字，可能大家都听过，就像荧幕上面所去写出来 Kairos， Kairos 是一个很特别很独特的字，有它自己在希列文那个 的语境当中的意思，但是放在圣经当中亦都有在信仰当中一个很独特的意思。我就写话是一个考验来到的时刻，或者用另一个字眼，我就再讲，就是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属于你或者我人生当中关键的时刻。譬如举个例子，譬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或者试过一些情况，就是突然之间晴天霹雳啊，譬如，即是我不想讲一些空话，但是譬如真的会发生，譬如说突然之间家人很大的问题，生命上面很大的挑战，或者突然之间你收到一封信啊，即是要面对裁员，或者突然之间你要面对即是一些关系的破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面对过啊，你要放低晒手上的东西，集中精神要去处理那个 Kairos 啊，但你望下侧边的人，身边的事如常发生的，是得你自己或者你最亲密的人才明白你落在是一个怎样的处境。但可能大家希望都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意思。是不多是吗？你都不想面对，有时候我们，但是会发生的。不在人的，不在我们掌握的里面会出现这些人生的开悟。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没有特别从信仰角度，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们信上帝的人一切的人生的经验都在上帝的手中，有上帝给我们信仰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我们首先都会问，可能会首先呼求上帝，首先会问啊，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什么，上帝有什么心意，是吧？我们都会这样去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揣摩，去领会那些 Kairos 来到的意思。彼得三次不认主，一个不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情。四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耶稣的得力弟子，他一个信仰跌倒，或者是一个不认主与耶稣分离的一个经历。他当下面对一个 Kairos， 一个人生的决定，是一个自我的需要，一个自我的安全感，而选择了或者是刻意或者是怎样都好，忘记了一些更高的信仰价值，生命的价值。你记得彼得，其实在你再读，有机会回到大家再读马福音十三章之后的经文，耶稣预言了，是吗？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当时彼得差不多可以说立下山盟海誓，你去到死的地方我都会同你一起去死。你能够想象彼得当时不是做紧戏，彼得是真心真诚咁样嚟去讲出向主表白佢个信仰嘅行动，但系当考验来到，佢系从善如流。佢唔系做了一件好大嘅错事，但系换取咗一个当下自我嘅一种安全感，一种选择同群众走埋一齐，唔敢亦都冇个勇气行出来为信仰去作见证，同在当时的院子里面的众人说我是他的门徒。大家思考的就是彼得当下被环境被当时的外在的压力去胜过了，也都换取了他自己当下的安全感，成为他自己当下抉择的一个的条件。每一个醒悟，每一个回想起耶稣曾经同佢嘅说话，被当时嘅形势带动咗佢内心嘅思绪、内心嘅情感、内心嘅决定。弟兄姊妹，我哋唔知道 Kairos 几时来到，但系耶稣基督提醒我哋要警醒、要醒悟、要当心。当 Kairos 嚟到嘅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足够的信仰属灵的资源来去应对，求主帮助。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我们要警醒，其实都有积极的一面。在这个的刚才刚刚一起读经文里面都有提到积极的回应的一面。可能我们比较忽略了，就是在马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二至三十七节当中是有一个的比喻的，就是34节，这是 的开始就是一个比喻了。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授权给仆人们分派个人的工作，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等等。这个就要大家留心了。其实在原本的希腊文里面，其实就没有说这事的，即是这事可能你想起就是究竟是什么事呢，这样。其实他那个34节是紧接住33节，当他讲到说这个的没有，你们是不知道那个 Kairos 的时候呢，就如这样了。即是呢，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耶稣基督就再用一个具体的一个比喻来向门徒解释何谓 Kairos， 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当他再用一个具体的比喻的时候，大家留心的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这个人大概不是一个即是穷人啦，是吧，应该是一个很富裕的家主咁样。他有一群的仆人为着他家中忙碌的工作。大家留心要家主离开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是向着他仆人去所作的。第一个就是授权 authorize。第二个就是分派 aside。这两个的动作相当重要。授权是一个即是我不在场，是吧，我授权了别人代表了我。你大家明白的意思。而且不单止是代表我，而且是有那个权柄。是啊。那个仆人在场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戒指啊，给什么肉晒他啊，那些各样的，这个是后话。但是他授权了他的时候，他就有那份的权柄，有那份的尊贵来代表着这个家主去运作下去，工作下去。这个是第一个大家值得深思的动词。第二个就是分派。分派即是有很多事要做，是不是，各人各按其职。今日崇拜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即是读经员，有即是主礼的，有讲道的，有即是音乐的等等。你很简单，是不是，大家没有遗意可能是。但是整个的崇拜的能够运作到，是有不同人被分派，可能高牧师分派我们工作啦，而去安排了这个的崇拜能够得以发生，对大家都很重要。大家不是被动地参与那么简单，是吧，大家知道聆听和大家一起回应祷告敬拜赞美奉献等等，都是一个很重要信徒应该在崇拜当中参与的部分。分派工作，所以千祈不要被那个看门口是放大了，看门口只是其中一个人，是吧，你住的大厦最多都一个看更叔叔的，是吧，你不会一栋大厦请10个在楼下一起工作，照计是吧，不会那么多钱那么重皮去这么请。而且看门口那个不是等主人回来，不是跟着入面的班人在这里作反，看门口真是为了安全，为了防止有人来偷盗，或者是即是你明白，纯粹安全原因的，即是防守住看守住的门口等等，陌生人或者其他不认识的人，即是偷偷摸摸入了来，避免一些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无论是授权或者分派，话紧俾我哋知道，我哋作为神嘅家嘅人，系需要好好嘅谨慎持守自己嘅岗位，作好本分，彼此同工，彼此为上帝家、为上帝国度一齐去协作，一齐成就上帝国度嘅事。这个就是我们要积极回应的一面。我们不是成日都要想几时回来，或者不是要想个 Kairos 几时到，没有意思的。反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被授权，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被上帝所爱所托付，我们就专注在我们一些上帝交了给我们着意着紧，我们需要用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好的事情上面，专注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作尽心尽力的回应。所以这个积极的警醒是活在当下，我们要专心一意受托受分派的事情上面。留心，即是说我们容易被其他的事情分心，没错，是啊，环境、自我、次要的价值、外来的压力等等，会成为我们分心不去留意上帝交托了给我们的事情。我们要保持清醒，刚才讲了是彼此分工的，跟其他信徒肢体之间的关系能够有一幅更大的图画，不要只是望着自己手上的东西，有一幅更大的图画， 有个更大为着香港教会，我们有什么参与，有什么部分在当中。你的部分不要看轻了自己的角色。最重要内心上面，我们留心主的能力，主的说话。刚才我都讲了彼得，他忘记了主的话，失却了和主的结连，以至到当下选择了自我的安全感。我们时刻记住，我们是主所爱的门徒，我们有很多的恩典所经历，是吧？但是真的我们回顾一生，我们如果不是主恩带领，是吧？所以大家都至少可能当下静一静想一想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的路途来到今天，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主的保守，我们活不到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我们作为信徒人生上面能够留意到主的同在的宝贵。所以我们要去更多更大的学习回应主的份爱。小心小心被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人、其他的声音的诉求去影响我们，而忽略了我们信仰内心或者圣经当中耶稣的话的里面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属灵的资源和信息。有一本书叫做《拒看新闻的生活艺术》，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所写。我提出的时候是因为可能大家觉得为什么新闻这么重要都不看呢？其实他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网络的世代，我们常常被一些演算法推演 的方式，让我们不自觉地不能够抗拒地去看了很多的新闻文字和短片。但是这个作者就说，当我们无数地不抗拒地这样去接纳这些信息和一些新闻短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志力、记忆力、专注力都会一点一点这样去受损。所以他出写一本这样的书去警醒世人，就是拒看新闻，即当然不是说不留心，而是不要被那个推演法、那个演算法的机器来去将自己滚动了在里面，而没办法去抗拒，也都不去对他四路。思考需要专注，专注需要不受干扰。如果是打开了这个喘急水流的闸门，专注力就会瞬间被消冲走。新闻成为让我们成为肤浅的思考者，不单止如此，还会损害我们的记忆。如果我们的意志力一开始就耗尽，你就缺乏足够的毅力，我想加上信心去执行我们下一件上帝要我们执行的任务。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专注在主所派托我们的事情。我结语就是，我们学习不被环境处境所困，竭力地去活出丰盛的生命。没错，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我有情感，我们有忧心，我们有挂虑，我们有恐惧。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被什么事情占据了我们心思意念。我首先要对自己了解，这个是不能够回避。首先我们认识我们落在一个什么的内心和外在的环境里面。但我们更加要专注，更加要在意清醒的，就是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要更加在意，不是刚才讲的事情，而是更加在意主的同在、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可以留心爱的秩序，是吧？我们究竟我们在人生命当中向着一个什么目标去追求呢？是吧？即是一个自我满足的爱，是一个纯粹为着我们身边紧密的人的爱，定是可以追求更大的爱，甚至是学习一些我们不认识但有需要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都能够去爱呢？这个主耶稣去展示给我们一种爱的秩序。我们无论在什么程度之下，我们可以追求一个更高更大爱的秩序。每个爱的秩序都是学习紧同时间放低一些我们依恋紧的东西，一个更多的放下，就是一个更大的爱的追求。所以回到最后的时候，人生都是一个基本的抉择。我们定义在主里面告诉主听，我们愿意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但同时间我们不是很天真漫烂，不知道恐惧担心是困扰或者是常存在我们生命的同在，以致到我们更加提自己更加需要主的恩典、主的能力。我想最后一个见证去结束今天的讲道。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的事工叫马拿事工，这个是他的事工的总干事叫 Leo， 他人生当中很多的经历，他现在在一间东九龙的教会当中去开展了一个同名的一个餐厅， 去尝试一个餐厅同社区饭堂结合几个咁样嘅生命嘅照明，人生嘅照明。我睇佢嘅人生或者听佢嘅故事嘅时候，我觉得佢人生经历咗两次都重要 Kairos， 就好似今日所讲到里面所讲嘅，可以话一次系消极嘅 Kairos， 一次系积极嘅 Kairos， 所以用佢嘅生命嘅见证去结束我嘅讲道。佢喺自己人生年轻嘅时候，佢话已经有即系四间嘅铺位，一切看人看事都系为着经济、为着利益而去看。后来佢遇着一个人生嘅挫败，佢一时间嘅投资失利，瞬间消失咗几百万咁样。于是佢好彷徨无助。后来咧，佢嘅母亲为佢帮佢还债嘅时候咧，就去按揭咗自己一层楼，即系套现，能够为儿子咧去舒缓呢个嘅经济嘅困境。佢呢个面对住人生第一个 Kairos， 佢承认自己嘅问题，佢知道自己唔可以再跌堕落去，佢冇继续固执去行自己之前行嘅路，佢决定用意志回转悔改。佢好痛苦，要母亲嘅钱嚟帮助佢解决呢啲嘅困难，系自己佢觉得自己一手自己攞嚟嘅一啲嘅困难，一啲嘅危机。于是开始转型。佢仍然是有生意的头脑，仍然想做饮食业的。于是他就在大埔区开始第一间他的尝试，去做一个社区饭堂和餐厅的结合。后来他做了一年之后就试完了，然后就他想找一个真的长远的地方，于是就去到东九龙这个地方。首先他见到这间教会的地方的时候，他很盼望能够当中去为主实践使命。但是跟教会谈的时候，我都认识嗰位嗰度教会牧者佢同我讲话，当时呢度嚟到嘅时候，教会觉得好新鲜，成件事即係有啲匪夷所思咁样，教会冇諗过要喺教会当中有一间餐厅，所以佢同呢度讲，当时都可能有啲婉拒嘅意思嘅话呢，你俾一年时间我啦，咁样即係让我喺教会当中，无论牧者啦、執事啦、信徒呢啲教会处理事情都可能会比较慢少少咁样，即係一年时间消化祷告嘅事情先至答到佢。可能往日嘅佢嘅时候，可能就好啊，你唔系嘛，你唔领我呢个嘅恩惠，我就系咪运筹帷幄之下，就要选择为咗经济缘故，可能拣另一个地方。但佢当下，佢选择咗一个积极嘅回应。佢话好啊，我等啊，我让上帝喺我生命当中去工作，让上帝喺我生命当中工作，就系一个最积极嘅警醒嘅回应，放下自己嘅。为着自我满足图谋利益的一个的思考，而去让上帝亲自的作工成就他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感恩，一年之后教会通过了这个的餐厅，到今天继续运作，去招聚了很多的无论是戒毒者或者复康人士或者有需要的人士、坐过监的人士等等，成为他们的员工，去日间用很便宜的价钱将饭去卖俾学生同埋长者，晚间就将一啲嘅饭盒送到去一啲无家者嘅生命当中，继续实践紧佢呢个真喺上帝里边嘅人生里边行到今日，能够揾到自己嘅照明，就系将佢呢个嘅自己嘅经验、智慧同埋意象结合喺佢自己嘅事工身上。求主帮助我哋唔知道呢个 Kairos 几时嚟到，但系圣经头先讲咗。虽然连子都不知道，但是父是知道，我们的天父是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会几时遇着一些信仰的考验，一些信仰的冲击。所以父知道这个的在他的掌握之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最大的保障、最大的托付。愿弟兄姊妹彼此勉励，彼此持守信心，继续去行前面我们虽然不能够掌握、不明朗的信仰的道路，但相信上帝他是知道，去掌管一切，让我们继续好把握住我们上帝的道的属灵的资源，耶稣基督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很重要的这份的属灵的资源，以致到人生的一些的信仰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站得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今天能够好好嘅活出我哋嘅信仰，把握住你所交托、你所分派我哋喺 在我自己的岗位当中持守信仰，以致我们将来或者在人生的路上面遇着这些信仰的 Kairos 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去抉择，懂得怎样去回应你，懂得怎样去荣耀你。愿主保守众弟兄姊妹同心祷告，奉主名求，阿们。